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要为我们讲解婚姻的盟约之爱的专题，愿圣经的教导能引导你追求蒙神祝福的婚姻和家庭关系。
当妻子配偶给我们一些意见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解读它？是批评呢，还是给我们好的建议？我们最近辅导了一对夫妇啊，其实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婚姻的边缘啊，这也是一个传道人。但这么多年的期间呢，他们有很多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啊，弟兄后来又一些很私人的一个罪的问题，他就开始怀疑他的妻子能不能接纳他。然后我们谈了很久，慢慢谈出那个根源啊，那根源他就是认为说，他的妻子呢，总是嫌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也好像很多的这些意见，很多的批评啊。那我们是劝勉这个弟兄，我说殊不知神在万人当中给你预备这么一位配偶，他是来帮助你的啊，你要改变你对他的这个看法啊，他不是来攻击你的，他不是来拆毁你的，他是神安排在你身边是帮助你的。殊不知其实我跟他讲的，因为我对他们夫妇很熟，我说其实你的姐妹比你有理性啊，这个弟兄是比较感性，但他比你有理性，很多的时候神可能借着他的理性啊，他在身边的对你的提醒是给你很大的祝福啊。其实我当时就这样讲过去了，也没有特别怎么样啊。然后过了两个礼拜啊，回去的时候他也没有给我发微信说我们平安到家，什么都没有，我说完没戏了哈。过了两个礼拜，这个姐妹发了一个东西出来，她说过去这两个礼拜是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以来最幸福最快乐的两个礼拜啊，因为我们夫妇之间开始有甜蜜的沟通啊，我的丈夫开始改变对我的看法。她说哎呀，原来她丈夫就开始说，原来神给我预备这么好的妻子在旁边，我都一直忽略他，我都一直认为他是来敌对我的、批评我的，啊！现在我发现他真是我的好帮手啊！所以你看他的心思意念改变了，看他的妻子的眼光改变了，啊，他整个婚姻就开始扭转啊！所以我们也很替他高兴。所以我们在接下来有课讲到解读的时候，可能会再次触及到，当我的配偶给我们意见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看的，怎么解读的？是你批评论断我呢，找我麻烦给我泄气呢，还是看见神借着他要让我们更合神心意啊？这有很大的差别啊！我就顺便提一下，你有什么 comment？
刚刚的这个环节我们讲到要陶铸喜悦啊，其实基督的信仰是很实用的啊。
是，
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讲啊，明白这么多圣经的道理，甚至是圣经里面的教义，好像是不实用。其实你错了，圣经的真理是非常实用的，
非常落地的。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一切改变我们关系的一个关键点。
是的，
如果弟兄姐妹还没有掌握这一点，那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可惜了，因为这个是个宝贝。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在我的婚姻关系里面，不单是我的婚姻关系，有时候因为我们在牧养教会会碰到各式各样，有时候是很不可爱的，有时候呢，你不管怎么付出爱呢，他就是对你充满敌意的，都有的。但是在这个时刻，你怎么样去继续的爱这一些甚至是对你不友善的人？其实这关键点就是在于这一个我要跟主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主啊，我总是要想我怎么让你高兴。
是
啊，我缺乏爱的时候，主你加给我。讲到这个，我也想起我有一个跟我一起配搭的同工，他个性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
哈。两个个性不太一样。
他因为做企业的哈，做企业的他很有主见，他也很强势，他也很会命令指挥。
啊，习惯讲究效率哈。
我们很多同工跟他配搭都很受不了的。所以有时候我的那些年轻的小姐妹们就会来跟我抱怨，师母，我们又不是他的员工啊。
他老是给我们好像老板跟我们讲话一样，
每次都用
受不了，
每次都用命令的口气，你去这样，你去那样子哈。哦，他们就会很受不了。 那我跟他同工，其实我也有这个感受，我跟这一位做企业的姐妹同工配搭，我也有这个感受。好，有好几次我都跟神说，哎呀神啊，算了，我不跟他配搭了，挺痛苦的啊。而且每次我做完一件事情呢，他一定是从头到尾要批评一遍的哈。他说这里不行，那里不行，那里想的不周到，每次都是这样子。那当我在就是说，哎呀，我想说这个关系没办法继续的时候，我先来到神的面前，我先寻求神的心意，我说主啊，我真的不想跟他继续。
换句这个比较属灵的话讲，就是求主让这苦杯挪开。
但是也很奇妙啊，这个我每次其实好几次啊，我每次想放弃这个关系，来到神面前祷告，祷告完了。神都有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意念。
什么意念？
就是你要爱他，你要爱他。不是每一个人我祷告神都会给我这个意念，但是很奇妙的是，就是这个特别的这个同工，每次神都不允许我跟他拆伙，每次都说你要爱他。那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是属于你的，你的心意我一定是要满足你的。如果你要我爱他，你不要我跟他拆伙，但是你知道我的爱是很有限的啊，我的爱是很肤浅的，但是你是爱的源头。我说主，你把你的爱给我好了，你要我爱他可以，你把你的爱给我，让我来讨你喜悦。我靠我的力量我没办法讨你喜悦，但是你把你的爱给我，让我继续讨你喜悦。当我这样祷告完哈，神就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神怎么改变我的我不知道，但是神就是改变我啊。我看到他呢，我就是继续的跟他很友善的来互动，然后慢慢的神也改变我的想法。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我就想到说，哎，这个同工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哎啊，因为呢他做企业，我不是做企业的，我一直是在一个比较单纯的环境哈。他就神就让我思想到，他想到的很多点是我没有想到，我也不会想到的。我说要为这个感恩。他每次把他的意见提出来好像是批评，其实不是，他是很热心的想帮助我，想得周到。当我这个观念一转变啊，我每次
心思意念改变了，
我每次看到他我就充满了感恩，我就觉得他很可爱啊，而且我就看到他真的是有一个爱主的心啊。那这个同工跟我呢，我们已经配搭了啊，一起同工了，一起在一起十几年，都没
到今天
都没拆伙，他一直是我最好的一个服侍的伙伴啊。我有什么事情，我就告诉他，我需要祷告，我需要做这个事情。他还是跟以前一样，会先经常把批评意见先说一遍，
不是批评意见，把他所想到的角度哈，跟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这个是如果是这样很不好的，他把这可能的后果都先讲了。
他把这个可能发展的后果我想不到他都先讲一遍啊。他讲一遍以后我就会重新思考，重新思考以后我们就做的比较周全的一个计划跟决定。我就发现这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我就很感谢神。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想到什么事情我们就很热哈，兴奋啊，哗那个冷水就泼下来，泼了冷水当时很难受，泼完冷水以后稍微冷静一点，再重新思考，哦，好像他讲的也有可能发生哈，也有可能会是这样，所以这个就帮助我们平衡啊。这个姐妹对我们不是苦杯了，是福杯了。
真的是，这个说真的，这个不是靠我修心养性来的，因为我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都是向神承认说，主啊，我做不到哈，我没有你那个爱，但是我知道爱是从你那里来的，你给我吧，啊，我总是这样子向神求啊。那每一次都经历神的恩典是这样的丰盛，神的爱是这样的丰盛，神的能力是这样子的伟大啊。所以我们真的在关系里面，不管是夫妻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跟弟兄姐妹，跟朋友的关系，我们有难处，我们第一时间要来到神的面前哈。所以我们这里就是讲到说，其实在跟你的配偶互动以前，你先什么跟主耶稣来互动啊。
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图画里面哈，我们夫妻的关系过去呢，我们就是彼此互动啊。刚才好几位示范了，火上来以后我们就互动了。现在我们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是说，在我们跟配偶互动之前，我们先与主来互动哈。我们跟主有沟通哈，我们效法主啊，说主啊，你会我要怎么做，怎么想，怎么回应会让你高兴啊？或者主啊，你知道我爱不够了哈。我看他的这个想法很负面了哈，主啊，你让我思想你的恩典，我过去怎么样对你，你还是把恩典给我。 当你跟主互动了以后，之后你再来效法主耶稣，你也愿意把爱和恩典给你身边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和突破。
我们是去思想主是怎么爱我，这个过去抵挡他背定他的罪人，主你是怎么样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那我就愿意效法主你对我的爱跟恩典，我把这个你给我的爱跟恩典我来给我的配偶，来给我周遭的人。
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得力量的一个秘诀。
秘诀，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这堂课有很多你可能不一定记得很全面，但是这一个陶主喜悦，常常来到神面前支取他的爱，支取他的能力，这一点你一定是要把握住的，
重中之重啊！
基督徒一定要把握住。我们基督的信仰呢，不是一个空的口号，是一个很实际联系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啊，不管是你讲话你怎么回应你的配偶，你都要联系到主我怎么样来取悦你啊！我在怎么样骂回去之前，我先来思想一下主是不是喜悦我这样骂回去啊？然后讲到这个呢，我又想起我刚刚讲的那个做企业那个同工啊，因为他做老板做惯了哈，然后个性就是也很直率，所以他就是想到什么就哗哗哗讲，有时候讲的因为就让别人很容易受伤害嘛。
但他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啊，他伤害你他是没什么感觉的，然后他觉得这样就受伤害了，然后别人就受的伤害很重了。是啊，很重啊。他说我怎么没感觉呢？
我也曾经提醒过他哈，我说哎，你这样讲很伤害我，他说那是你的问题，这有什么好受伤害的所以也没得讲你知道，
钢铁人呢
然后呢这个有一天啊，我们在这个上课啊，我在传讲信息，他来听信息的时候，我就讲到一点，我说其实你要明白我们是属耶稣的，连我们的说话权都是属耶稣的。
自从我们属于耶稣以后，连这个话语权啊，都已经献给主，都是属于主的了。
不是说我话语权是属于我，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有的人说啊，我是直肠子啊，意思就是我要想讲什么讲什么，我是直肠子。你没有想过你的直肠子讲出来的话，人家听了以后断肠啊，你的肠直了，别人的肠都断了。
所以我们要讲话以前呢，也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讲的话是合神心意的。我们的话语也要被更新啊，我们心意要变化，这个心意变化，我的心改变说，主我是为你活的，我讲话也要让你高兴。
不错，
当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话语就会更新而变化。
是，
所以这个姐妹一听了这个信息，她马上事后就跟我打电话，她说师母你今天讲的那个很扎我的心，我明白了，因为过去你们劝我讲话要温柔一点哈，我不当一回事，因为我认为说我就是这样一个女中豪杰
啊。如果说你还要我强迫我改变我说话的方式，那就不是我了，
我就不是女中豪杰，那就不是我了哈，我不是这样子温柔的人哈。他很引以为豪的就是他是女中豪杰这样，那我那一天讲了，他是说触动了我，他说我明白了，这个说话不是说话技巧的问题，而是我有没有认识到我的话语权不属于我，是属耶稣的，
不再属于我。
他说好，从今天开始我会注意，我讲话呢不要直辣辣的伤了别人我都不知道啊，我也要学习说造就人的话，因为是要讨主喜悦。然后我就开始看他改变，哇，他跟我讲话跟弟兄姐妹讲话虽然还是很直爽，但是他开始有一些改变，他会开始敏感，哦，我不应该这样讲哈啊。所以你看就是说一个愿意讨主喜悦的人，圣灵也会带动他改变，然后他自己呢改变的也很快乐。以前我们叫他说你讲话温柔一点，他就觉得我学不来，他说我学不来，可是当他心里面要讨主喜悦，他说我虽然学得辛苦，但我也要学，因为我要讨主喜悦。
他没有自己说我现在脾气变得越来越好了哈，
他没有，
但是我们身边的人都见证到他的这个讲话语气温柔各方面真的是越来越好，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这个同工就是很可爱，我就是很感谢神把这样同工放在我的身旁哈，所以我们同工十几年好就像一家人一样哈，他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的难处就是他的难处啊，所以我们都没拆伙，这是在主里合一真的是很甜美。所以我尝到不但是在主里我跟我的配偶合一，我在主里也跟我这些不同个性的同工是合一的啊，所以神是真的很美好，把我们的用他的爱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最重要就是我们跟神恢复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原则也适用在我们同工彼此之间肢体的生活都是一样的。那最重要的操练先在家里 跟你最身边最亲近的人开始操练起。
很多夫妻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啊，你看，就是很多人说他是基督徒，可是在他们的互动，夫妻互动关系里面，耶稣是不在当中的，你看到吗？
耶稣是缺席的，虽然家里挂了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吵起架来基督根本就不是主。
耶稣在他们的互动关系完全是不见的，完全是缺席的，他不在里边，那就难怪吵得头破血流了。
该打就打，该骂就骂，该出手就出手。
我们这个因为这几年做这个辅导的施工啊，接触到这些夫妻比较多，我们就看到这是真的是问题所在。有一次有一对夫妻也是来要求辅导，哇，两个就彼此控告对方啊，
讲了一个多小时不停的。这个太太说先生怎么怎么不对，他先生说那你啊，再讲一个多小时，我们两个听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他们是聚会多年的，受洗聚会多年的基督徒，我就跟他们讲了一句话，我说从你们的彼此控告里面啊，然后你们的互动，我看不到基督在你们身上有任何的分量，
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分量？
没有任何的分量。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们夫妻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想出手就出手，哈，这个时候完全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耶稣在你们心里面一点分量一点影响都没有。
你们从来不会去思想说我这样子有没有让主高兴，我这样子主会不会不高兴。我说你们不关注这个问题的，从来不在你的关注范围。好，我说我们很愿意辅导你啊，但是如果你们没有一个愿意寻求神的心意的心啊，我们的辅导呢事实上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我们爱莫能助。
好，所以我说好不好，你们先回去祷告一下，如果你思想愿意来思想神的心意，说主啊你要我怎么调整改变，好，那我们很愿意帮助你啊。事实上他住的离我们挺远的啊，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我说我们
你只要愿意，我们随时开车来服侍你们。
好，我说你去祷告一下，愿不愿意来寻求神的心意，来做改变做调整，不是只是忙着控告对方。
到目前为止两年多了，我们还没有接到电话。
意思就是他们没有想要逃主喜悦的心。
没有啊，
他们的主旋律还是我的心意满足。
但是他们每个礼拜上教会啊，所以从那里我们也常常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思想，今天有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人不代表他在基督里，在教会里但是人不在基督里，哈，这是很可怕的啊。可能在教会好多年，可是人并不在耶稣基督里啊，还是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分量，在他生活中没有任何的分量。
我们今天在座的来参加这个夫妻课程有很多是基督徒啊，那其实呢夫妻关系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这个是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没有从来没有真正建立关系，只是来聚聚会，你的灵魂是灭亡的，那是多可惜啊，那真的很可惜。你初入教会这么多年，最后居然你不在基督里。
即使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啊，但是如果你跟神没有建立这个必须要有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将来你还是永远与他隔绝，那就太可惜了啊。夫妻两个人彼此相爱，同心同行同灭亡。
这个你到时候真的在火湖，地狱火湖哀哭切齿。所以我们今天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相信是神要你听到这个信息，如果你还不在基督里。
是的，
好，我们真的是按着神爱你的心邀请你，真的是要悔改归向神，一定要在基督里，凡事寻求他的喜悦，总是要想着，时时刻刻都要想着，主啊我要怎么让你高兴。这个应该是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主旋律，必须是主旋律。
去教会，在教会里不应当是你人生最高的追求，你要追求的是在基督里，
必须是在基督里。
所以在教会里不代表在基督里，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在教会里不代表在基督里。
好，我们彼此的提醒啊，因为在基督里面啊，不但是有今生的这一种关系的甜美，
是
啊，在来生啊，在永恒里面，我们要与主永远在一起，这个是很宝贵的，我们一定要抓住。所以我们再次的强调，夫妻关系真的很重要的，你在与你的配偶互动之前，你先与主互动，先思想主的爱主的恩典，时时刻刻说主啊我要怎么样让你高兴，这个圣灵一定会带动你，一定会给你力量来改变你们的关系。
那么在婚姻当中呢，我们一定会遇到难处的哈，不管你信主不信主。那么在婚姻当中得胜难处的有几个秘诀，首先一个提出来， 就是保守你自己在真理的爱当中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哈，就是说我们用这个，你用看看这个图片，
你看投影片啊，这里有一个，我们画一个伞哈，我们称它为真理的保护伞。
这个真理好像是一把伞，然后如果我们两个夫妻两个都是在真理底下啊，我们都是愿意按照真理来对待对方的时候，那么没有问题，一定是合一的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三十几年来我们慢慢的愿意按照真理来互动，我们就越来越合一。但是往往呢，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说，
在
夫妻中
彼此遇到难处的时候啊，
有
一
个人，
其中有
一
方他就跑到这个真理的保护伞外面去，他不愿意按真理做啊，他随着自己的性子喜好要让自己高兴，他就跑到了真理的保护伞外面去了。
这时候我们的回应会是什么回应？就是另外一方呢，啊，你不按照真理来对待我，那我怎么样？
谁怕谁哈，我也不按真理跟你互动了哈，
我也跑到真理的外面去了。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谁怕谁？
你会发现在这种情况底下，夫妻的关系完全没有在真理的保护底下。
意思就是说，你们双方都不按真理来行，
这个关系最后一定是破裂的。因为没有任何真理的遮盖，没有任何真理的保护啊，最后两个一定是头破血流，
两败俱伤。
那即使就是说有一方不在真理里头哈，那么如果一方呢愿意持续的在真理里面，这个时候
愿意按照真理而行，为了讨神喜悦而做，
最容易有一个力量是可以拉住对方的啊，这是一个感化的力量啊，有可能会把这个人带回到真理里头来，
有极大的可能啊，会因此让对方也回到真理的回应当中啊。我们看一段圣经的经文，就是这样说的，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我们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哈，请姐妹来，请我们
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
好，这里讲到不信还有不听。你想不信跟不听就很难有机会来让帮助这个人认识耶稣了，
基本就没戏了。
可是这里说，因为妻子的什么
品性
啊，可以被什么感化
过来。
这个感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有一个力量有可能把它拉回来。
我们因为是不太学艺术的哈，看起来有点像把它勾回来哈，其实是一个感化的力量哈，
拉回来。那为什么可以这个品性，这个为什么这个妻子会有这个好的品性哈，这个是来自于这里，我们看一下哈，
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在中文的圣经翻译本好像看作是两件事情，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啊，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一个意思，正是因为看见你们因为敬畏神而产生出来有的贞洁的品性啊，我因为敬畏神不愿意让神不高兴，所以我不论在什么样光景当中，我都保持着向神有忠心啊，这个纯洁的心啊，这个叫贞洁的心，是从那个敬畏神的心发出来的。
我们刚才上课一直讲到讨主喜悦，
让神高兴，
这里是说你呢，你要这样子的来有贞洁的品性，敬畏其实就是害怕神不高兴，
这是一体的两面，一个是要让神高兴讨神喜悦，一个是怕神不高兴，不要让神不高兴，这是出于对他的敬畏。
好，所以敬畏神跟取悦神是一体的两面，你想要取悦他，你就会害怕他不高兴啊。所以其实我们讲到这个现代社会很多婚外情，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约瑟的故事哈，约瑟面对他主人的妻子的诱惑，
这个主人的妻子肯定是漂漂亮亮的哈，然后又有钱又有势哈，那个如果约瑟顺从了他，人财两得。可是我们都看见圣经里面约瑟言辞的拒绝，他不是说你长得不好看哈，也不是说我不能这样做，他主要是说什么，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谁呢？得罪神啊！他马上想到，我做在地上做这样的事是得罪天上的上帝啊，他我怎么能做此大恶得罪上帝，这个成为他因为敬畏神成为他能够脱离啊，避免 犯罪得罪神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动力。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取悦神跟敬畏神的这一个里面很深沉的动机在里面，面对诱惑来，我们很容易就陷入这个诱惑，妥协出卖基督徒的身份，
很容易的。
异性对你这个
送频频的放电，每天电你哈。
你可能在家里跟你的配偶有一些不愉快，可是你到了这个可能办公的地方、工作的单位，
哇，那个小蜜什么都夸你，哇，老总你好棒哦，你好有才华哦，什么一天到晚给你灌迷汤，哎呦，
你长得又英俊啊，又帅呀，你这个做事情又麻利呀，又能干啊，你听着听着就飘飘然，
啊，心里很舒服。
哎呀，比起这个我们家这个配偶，
一天到晚批评我。开车也这样指挥我，什么都做不好，
你就会有很大的试探，你会陷入这个感情的漩涡。可是，在那个第一个时间，在你飘飘然被称赞飘飘然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如果你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心，你一定会来到神的面前，你一定会祷告，你一定会说：“主啊，虽然我很享受异性对我的称赞，但是我已经结婚了，我知道。”婚外情是神你所不喜悦，是你所恨恶的，主你帮助我免除我的这个试探，帮助我给我一个清洁的心，让我继续的对我的配偶忠贞，讨你的喜悦，因为我敬畏你。
我如果顺着我这个心里面飘飘然，我会让自己很高兴，但是我活着不是为了让我自己高兴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让神高兴。你从早上不就是这样祷告而出门的吗？所以当那个异性的感觉一好飘飘然的感觉一来的时候，说不，我不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活着的，我要让神高兴，当下就致死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当下就要致死他。
这个一定会带来力量，圣灵一定会帮助你得胜的，真的。我们这个前一阵子辅导一个现在同，就是说他有好多年同性恋的这样子的一个倾向的
一个姐妹
信主以前就是这样子，后来信了主四年，他还是还是没有脱离哈。
但是有很多的挣扎，你知道吗？在这四年信主的过程当中，过去没有信主就没挣扎，该怎么地怎么地，很享受那种陶醉在那种跟异性里面肮脏污秽的思想啊，跟同性里面肮脏污秽的思想。但信的时候就挣扎，哎呀，我知道不应该，可是呢，没办法出来。
然后特别说他晚上睡觉以前就很多。这些他就要想一遍这一种跟这个同性之间这种性的这种肮脏污秽的这些东西，他就要想一遍，不想就睡不着哈。他总是每天这样，他就说，但是他又很痛苦，他都不敢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知道你是圣洁的，你看我这么肮脏污秽，我不敢来到你的面前哈。”但是就很痛苦，很挣扎啊。那当我们花很多时间辅导他，但是最后我就是告诉他，我们告诉他有一点，你一定要抓住，你常常要想着主啊，我要让你高兴哈。然后求神加给你力量，以致你可以让他高兴。
哇，这个姐妹学得很快啊，举一反三哈。所以她回去，她说过了一段时间，她给我们发这个讯息哈。她说我真的在这里面有很大的转变哈。她说我晚上睡觉以前，我都跟神祷告，神啊，我就连接下来做的梦，我都要让你高兴。不要说做梦不能过，我管不了了。梦是这样的，不是她，我连做的梦都要让你高兴，我要有清洁的心。他就是这样祷告的，
他真的就是这样子，他就说每一天起来，他就说主，我今天要让你高兴，主，我的思想要让你高兴，我连做的梦，主，我都要让你高兴，主，你帮助我，帮助我让你高兴。他说就是这个思想不断的带领他得胜，得胜，得胜，
一天一天慢慢的出来。
然后前阵子他给我写了一个他得胜的见证，我看得很感动，
非常好。
他说我现在越来越明白圣洁，这个圣洁是这么好。然后呢，我也越来越看我自己是个女人，因为她以前同性恋的时候总是女人把她自己想象成自己是男人哈，
女汉子，
她打扮就打扮得像男孩子，然后剃个三分头这样，
走路跟急有风，呼这个。
然后她明白了，上帝创造她是女人，她应该顺服在神的主权啊，所以她就开始说，我愿意常常告诉自己我是个女人哈，
留长发了。
然后就留一个飘飘的长发，开始穿一些很女性化的衣服，然后思想也开始很圣洁我看得真的很感动，
我们替他高兴
我就真的是归荣耀给神，我说神只有你能做，
不错
那这个也不是靠他修心养性，他总是说主我要让你高兴，主我要让你高兴，神就带领他得胜
那个转变非常的快，真的他有这个新的转变 非常的快。
所以如果我们要靠修心养性，我们是脱离不了这些罪的捆绑啊。
其实不单是他哈，我们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罪缠绕我们，总的原则都是一样，我们开始过这种清洁的生活，我们心里面都会充满了喜乐，面对每一天。在罪里面的挣扎和捆绑实在太苦了，罪恶的毒钩啊真是太苦毒了。
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这个轻省跟容易是来自于他先把他自己美善的生命先赐给我们。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圣灵内住，我们有的耶稣生，有的耶稣美善的生命，然后每一天我们跟他支取力量，主啊啊，你把你那个圣洁的力量赐给我，让我讨你喜悦。主啊，你把爱加给我，让我可以活出你的爱。
阿门。
这就是一个轻省的，你靠你修心养性你是做不到的，真的。
或者你做一段不能持久，很收效很小的。
所以我们邀请各位，不管你是已经相信耶稣啊，或者你还不认识耶稣，我们都邀请你来更深的认识他。
阿门。
他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主，是值得信靠的主。
是。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